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我是美珍，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和你一块相聚。每一次的相聚都为你带来了一个生命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让你知道有一双奇妙的手牵引着这个故事的演变。我们真的很高兴透过云彩飞扬这个园地，每一个礼拜都能够带着你进入一个生命的故事，听听他们的故事，也想一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好希望能够像节目中的来宾一样，能够这么坦然，这么愉快地分享他们过去的失败，分享他们过去在生命历程当中的高低起伏。也许有一些叹息，也许有一些眼泪，但是这些的背后却带来极大的赞美。我们真的感谢上帝啊，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舞台上面，他扮演着非常好的导演的角色，也扮演着最好编剧的角色。你我的剧本都在上帝的手中，成了一个绝响的也可以说是值得众人喝彩的一个生动的舞台剧。人生的舞台剧不能够 NG， 那么在剧场的舞台剧也不能 NG。 如果生命中 NG 了怎么办呢？感谢上帝总是有路可走哦，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不管现在胸襟旁的你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或者你需要什么样的安慰，我盼望今晚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祝福。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为你分享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总是祷告求神把这个故事赏赐给正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今天晚上所呈现的生命故事肯定也能够帮助上帝所预备需要帮助的人，给你们极大的安慰，给你们极大的盼望。在生命中最美的事情就是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有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真爱，以及永远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福分。好，那么在今晚节目当中，你好奇我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吗？其实这位来宾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可能都知道，特别是在教会团体里面的年轻朋友都会对这个名字有印象。那年长的长辈呢，可能对他的父亲有更深的印象。他就是台北灵粮堂周神柱牧师的儿子周训光传道，非常年轻的一位传道人。我们今天将要针对周训光的成长、周训光的信仰、周训光的侍奉来做一个很有系列的分享。你想了解他的故事吗？想知道从小在一个教会、在一位牧者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吗？让我们一块透过一首好听的歌曲 Stand by your side， 在你身边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分享周训光他的生命故事。
在许多的位置中憧憬期待，如果你还一直原地发呆，在许多的抉择中来回徘徊，我的朋友你可明白，让主的爱使你释怀，他会为你做最好的安排。如果你在害怕你的选择有点回过头来会留下，如果你在担忧你的生命辜负别人期待是一片空白，我的朋友你可明白，让主的爱使你释怀，我是相信他的心意不会失败。Stand by your side， 让他的 过头来会留下遗憾。如果你太担忧你的生命辜负别人，气的是一片空白。我的朋友，你可明白，让出的爱使你释怀。我是相信他的心意不会失败。
Stand by your side， 陈贤所演唱的福音诗歌。好，歌曲之后就要跟节目中的主人翁周迅光传道问声好了。迅光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是我采访过非常年轻的一位传道人啊。不过我想刚才我特别提到您的背景，就是您是台北灵粮堂周神珠牧师的孩子啊。所以我想今天可能要请你说一说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可能甚至连你父母亲都不一定知道。不过我想在这一点整串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想更多的了解你跟信仰的关系。所以可能先从你的童年开始想起，因为父母亲都是牧师啊，师母，从小一定在教会里面接触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多，可能在家里面也好像在教会里面一样，常常要开放家庭，让许多人到家里面来。所以谈谈从小到大你对父母亲的侍奉，以及你自己从小在这样一个成长历程当中的心路历程的转变。
其实可能我一开始要讲的东西就蛮 shock 的，对，因为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我爸爸妈妈这个工作，然后从小到大我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因为是传道人嘛，所以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别人的身上，花很多时间要去探访啊，要去牧养，然后要照顾教会。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还不是那么大，所以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牧师自己全部都要做这样子。那所以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是并不是说我爸爸妈妈好像直接照顾我们什么，因为我爸爸妈妈太忙了，所以小时候都会有。我们家都有请佣人，然后会有请保姆，这样子把我跟我弟弟带大。那我是比较就是感受会比较深，是因为我已经比较我的年纪比较大，不像我弟弟一样还是好像小 baby 这样子。所以我的童年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就是差不多在可能我在上小学之前，我的记忆都很清楚，都是那个家里的一些阿姨啊或什么把我带大的，那好像都没有很多的时间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很忙在外面。那这对我来讲，我就是会从小的时候我就很不喜欢这份工作。一方面我觉得我觉得为什么我的同学啊或者是我的朋友，他们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爸妈都可以带他们出去玩，那可是我的爸妈不但是有些时候 weekday 啊周间的时候你不但看不到他们，礼拜六礼拜天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不可能出去玩。我觉得好像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为什么我没有的选择，然后为什么就是这样子，然后好像当他们很高兴的愿意很乐意的把他们生命献给神，然后这样服侍的时候，然后变成我跟我弟弟两个人的生命要这样牺牲掉，要这样子，就觉得很不甘心，就觉得里面很不平衡。然后所以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里面有一种很不平的感觉，就是暗暗的自己跟自己讲说，我 我很讨厌这个神，我很讨厌这个信仰，然后我以后长大绝对不要做传道人或是做任何有关于宣教士啊或什么，绝对不要做这个，因为我觉得真的太苦了。那因为从小生活的方式以前大部分在我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可能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时候才刚起步，所以呢我爸爸妈妈他们也非常的节俭，所以你也会很多东西你会去跟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比较，甚至跟我的亲戚他们比较，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家里面好像感觉都比较富裕，那并不是说我们家里不富裕，可是因为他们是传道人，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要有传道人一些生活一些方式，所以就会比较节俭，然后会比较 you know 我是觉得很小气啊，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会很 tight， 就是会很紧这样子，所以小时候你要买什么玩具啊要买什么东西啊都不能够像朋友一样，所以朋友每次带东西去学校，然后我就会很羡慕，然后我每次跟我爸妈讲说要不要买这个东西，他们都需要一直考虑考虑再三，然后他说不要不要了，反正教会弟兄姐妹会送或什么，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整个自我形象会很差，因为都觉得比不上别人，要什么家里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都好像要等别人送或什么东西，虽然现在想起来那都是神的恩典，可是以前不会这么觉得啊，当下孩子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别人有他们去买这些东西，他爸妈会给他买这些东西，可是我没有，然后我每次都要，然后好像还要跟神祷告，然后神才会那可怜你给你一点这样子，所以以前的心境在这方面是我觉得是蛮不平衡的，所以也造成我对于信仰跟对于我的父母是很悖逆。我的个性，因为我弟弟是那种怎么样子都很好的那种人，他就是随时都可以跟人家很好。可是我那种是我这种人是比较内向跟比较自闭的一种人，所以我会想很多东西，我会比我自己的年龄还要成熟的去想很多东西，所以我里面开始就有很多的怨恨，我开始会有很多的苦毒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不懂为什么我没有的选择，宗教我也没有的选择，我就是每一个礼拜要去教会，我不喜欢也是要去教会，我不想信这个神我还是要去教会，然后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爸爸妈妈这样安排我就得要这样子去接受，那可是我里面就觉得有很多的不平啦，不公平，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小到大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少时间能够陪我们，所以我是被那个那些的阿姨啊或者是一些佣人带大的，那个对我来讲，所以像我有最近在跟一些学生一些年轻人他们分享，就是说那种情感的对于情感的封闭跟情感的没有办法对人敞开的那个部分，就像我以前我一直可能到现在我对于表达爱的这个方面我觉得自己蛮封闭的，就是因为我不习惯人家对就是我的父母对我说他爱我，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很少对我说他爱我，所以我也很难去就是说好像对父母或对人家当人家说要说他爱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自在好像很怪这样子，可是我知道这是从小到大我那个我就是很习惯叛逆，我就是很习惯去争吵，我就是很习惯用那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那所以我的从小到就是我的童年来讲并不是说非常快乐，
好像很多牧师的孩子从小的成长的过程都经历过这么一段时间，都说自己将来不要做传道人，甚至于觉得自己从父母亲那边得来的爱都不如教会的弟兄姊妹所拥有的爱哈。那刚才你提到这么多那种心情的内在的一种潜藏的一种压抑跟苦读，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机会跟父母亲谈到这方面的，小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跟父母亲complain 说为什么你都不能陪我，为什么你都不能够在我身边，
我觉得多多少少在你很 frustrated 在你很挫折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可能小时候都会讲，可是小时候其实你能够沟通的东西也不是很完全，然后父母总是会希望你能够了解，因为我觉得像我现在自己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会感觉到做传道人跟服侍神也有服侍神的压力跟那些重担的压力，所以我现在可以开始去了解，可是他们很难让一个孩子去明白去了解这些事情，还有他们委身他们愿意为神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来服侍他的教会跟服侍神的国度，我那时候就算他们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也觉得我不能够了解，关我什么事啊，你自己去那边服侍你，对啊，你积财宝在天上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事情，我自己不是这样子一个长大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被，就是说就当你服侍神的时候我只觉得这个神好像 deprive 好像把我很多的应该是我的东西拿走了，所以我会觉得从小的时候啦没有那么的就是说可以沟通很清楚 这个是你，而且再加上当我国二的时候，还有我弟弟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去美国，然后所以我从国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回来，我都是在国外生活。然后我记得我国中高中的时候跟我弟弟两个人生活，到我大学的时候我自己生活，我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所以你知道从小的时候童年，然后是我爸妈很忙，在忙教会的事情，到我青少年的时候是我爸爸妈妈在台湾，我们在国外，所以根本就是两个是完全有点很大的分开。当然我觉得现在转过头来我看到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在一起，然后你里面就觉得，当然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叛逆。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每一次我爸爸妈妈他们来美国看我的时候，特别是我妈妈他们来美国看我，他们还是很爱我们，他们还是有机会常会来美国看我们，可是我每次就跟他争吵，我就很叛逆，因为我觉得年轻就是在青少年那个时候是最叛逆，而且你又不跟你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所以每一次他们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在管你，你就觉得他们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去管你啊，控制你什么。然后在那个时候是我跟我爸妈的关系最糟糕的一个时候，是他只要每次来美国看我，我就跟他吵架，然后吵到整个家都要翻过来，都要你知道，哎，这个要在这边讲嘛，就是吵到就是整个家里面好像都要那个，然后都非常非常的难过，都非常非常的伤。可是大家在这个里面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我们家里面好像外面给人家看起来说，哇，周牧师的孩子很优秀啊，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哇，周牧师师母的服侍非常好，或者怎么样子。可是我们自己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骗不了别人，我们这个家已经很糟糕。你不要说什么家庭礼拜或什么的，连好好坐下来讲一个话都没有办法，因为我的里面就是这么多的恨，跟这么多的觉得不公平，觉得很。就是这么多的悖逆跟骄傲在我里面，我根本没办法跟我父母他们沟通。对，
其实在牧者的孩子来讲，我也觉得他们另外一部分是绝对绝对的孤单、像我自己认识一位也是教会长老的孩子、他们就会就像我们看到，比如说看到你们一家人，觉得啊，周牧师周师母这么服侍有能力有 power， 祷告这么有能力、所以当不管他碰到什么任何困难，他们一定都知道怎么样靠神去帮助他们，然后看着孩子这么优秀，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不要讲说模范家庭，就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家庭、可是这背后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做牧者来讲也好，或者是做牧者的孩子来讲都很孤单，就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人、因为外面人觉得说你需要帮助一定有你爸爸妈妈帮助你，
对，
或者是一定有你某一些程度的帮助，一定轮不到我们来陪伴做你的朋友、我觉得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当然刚提到说跟父母亲关系那么疏离、可是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也形成，虽然你去教会可是在教会也觉得很孤单。
教会里面是至少我觉得啦，在同辈当中我有很多不错很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也不错。但是你 我就是那种带头去叛逆，那种带头去把那种主学老师啊或者是辅导气哭的那种，就是很不知道，就里面的叛逆这样。而且我是会那种去，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人家对于牧师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大家会有什么样子的眼光，大家觉得会有对你怎么样子的期待。可是我就觉得我干什么要去，就一方面你会觉得很有压力，可是一方面你又有一个叛逆，是我干什么要去满足你们的压力，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点我也蛮高兴，有一方面也是蛮高兴，就是让人家知道说我有I have a lot of problem 那种感觉，就是呀， 我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其实我是很坏这样子。那一方面也是这样。那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夸张的一件事，譬如说，就是我真的很叛逆。那个时候，我弟弟他在受洗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国一还是国二，我弟弟他在受洗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因为我根本对于受洗这个事情我非常的反弹。然后我弟弟在受洗的时候，然后全我的爸妈都找不到我，然后教会的人都找不到我在哪里。我弟弟在受洗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来教会，我就跑出去打电动玩具。我就是打电动玩具打一整天这样子，然后就是不想要去想我弟弟受洗的事情，因为我怕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会看说，哎，你弟都受洗了，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没有受洗，为什么你到底 what is your problem 这样。那我就根本不想，所以我就跑去打电动，打完电打到很晚的时候我才回家的时候，等到我弟受洗，我弟看到我弟受洗，但是我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也很好笑，是我高中有一年的时候，然后我们教会旁边有一家电动玩具店， 然后呢，那个时候刚好是教会在全教会在祷告会，然后整个教会就在祷告，然后就是说啊，求神来帮助，让隔壁那家店的玩具店能够倒掉，能够关起来这样子。然后祷告完，祷告会完以后出来，我爸看到我跟我弟两个在里面打电动，更不去参加祷告会。我爸说：“哎、欸，我们刚才在隔壁那边祷告，迫切不得了，然后那个跟玩具店倒店，结果你们两个在里面打。”我说：“谁管你啊？”这样子就是不管，我就是不管人家怎么想，然后就是在那里。那当然，我觉得说教会里面很多的朋友，我们这样一起长大，然后这样，然后大家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那些朋友不是也是在教会中长大，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执事啊，或是教会的同工或者什么那些东西，所以大家都是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有一些是比较乖的，有一些是比较乖的，那种比较乖的那种，我们就会带他去做坏事这样，或者是我们就不会理他这样，所以。还好啦，我觉得在朋友的这个部分来讲是还好，可是就是说对于长辈对我们有些期待的眼光，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在调试，是我自己一直在调试的这个部分。
那成长过程当中，你对自我的形象，从刚才谈到说从家庭背景啦，家庭背景、不管任何方面，不一定是经济条件不如人，但是就因为是传道人，因为是某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你们的生活就必须是跟别人有一些差距的。那不管是外在的所谓的环境的一些形象的比较，或者是自我上，因为就像你说，其实你里面有很多很分裂的人格在里面、在那边嚼着互相在拉扯，你知道，可是你又要这样做。那在那个过程当成长过程当中，你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我可以说，我从小到大，我的自我形象是很不好、很糟糕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你的里面有这么多的挣扎。然后你可以，其实好的自我形象就是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到底是谁。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我也跟神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更不要讲说我能够透过他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所以从小的时候，我的自我形象不好，所以我跟别人的关系，我的弟弟他总是可以，就是说他总是可以跟人家打成一片，他总是可以去那个。可是我是很孤单、孤僻到一个地步，是我很内向，而且很自闭。就是说我讨厌跟别人 fellowship， 特别是说在一个新的环境的里面，因为你在教会长大嘛，这些的朋友都是你一起长大的朋友，所以你 feel very comfortable。可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痛苦。譬如说，刚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要换新的教会，然后要换一个新的学校，一个新的学习环境。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真的很痛苦，因为我自我形象很低，我总是觉得没有人想要跟我讲话，没有人对我 interested。然后我讲话的时候，人家会觉得我很无聊，人家会怎么看我 ？You know？ 然后我又不是像人家穿的那么体面，我又没有钱去买这些衣服或怎么样，所以我自我形象那个时候是很低，所以我就是每一次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参加小组也好，去参加团契也好，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都是躲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很安静，我都不会去，都是不会去跟别人讲话或什么，而且是很孤单的。所以我觉得，因为真的像圣经上所想的，就是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根本不晓得你到底是，除非你真的认识神，然后耶稣就会告诉你说。你到底是谁？所以在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时候，我自我形象很像，我不懂得怎么样跟别人讲话，我不懂得怎么样跟别人沟通，然后总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去慢慢慢慢的跟别人建立关系。所以我真正的好朋友很少，可是当然我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一辈子都会是他的好朋友。可是真正我的好朋友很少，真正我交的朋友也不是很多，因为这是我的自我形象也造成我的个性会变成这样子，比较封闭，而且比较害怕，对，害怕人。
从童年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大概维持多久的时间？就是到你真正认识这个信仰跟你关系，这个大概维持多久的时间？是在这样一个心态之下成长的。
我接受主的时候啊，觉知的时候，大概是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真的在教会里面，你真是有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大家都接受了，然后你在坐在那边呢，好吧，好吧，就是有那种感觉。但是，也是你真的有感受到神吗？不一定，你只是做了一个决定，可是你没有去经历到神这样，所以就慢慢慢慢等到，我觉得一直是到我到美国的时候。开始没有人逼我要去教会， 没有人规定我要怎么样做，变成是你自己的 life， 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要去做选择，你自己要去负责任的时候，我才开始去面对这个信仰。当我自己开始去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才开始去感受到神，我才开始知道说神真的是那位有真有活的神。而且我才开始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就是对神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经历。我开始就是觉得说啊，你不是在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神话故事啊，好多好多的故事，那些东西神迹奇事那些东西。 OK， actually it happened in my life， 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从我的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同。但是You know， 年轻人嘛，就是你会火热很快，可是你会消得很快，你会退得很快。在我到我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然后特别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有点远离神，好，因为交的朋友的关系啊，因为学校的关系啊，我又变得渐渐远离，非常远离神。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阵一阵，但是是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因为没有父母在旁边，没有人在逼我，所以我自己很去面对这个信仰，所以我开始能够来经历神。可是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又远离神啊，因为跟朋友之间 的那些的吸引力啊，还有那些我就开始又远离神。
好，我们听到这里先来听周迅光所演唱的《主我到你面前》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听听在他的信仰历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起承转合。
相信一切，你都为我预备。
找安慰，做这种学习谦卑，破碎中的一完全是你的爱将我赎回。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晚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周训光传道，也是目前在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周神柱牧师的儿子哦。我想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分享了他从小到大因着父母亲是传道人，以及他自己在成长历程当中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那我相信这个故事也一直发生在许许多多牧者的家庭当中，但是故事如果到这里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一个信靠神一个服侍神的家庭，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家庭问题或者亲子问题存在。可是我想上帝的手就是伸向每一个家庭，向每一个家庭，在每个家庭当中建立他的祭坛，也结合这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才的歌曲之前我们听到训光传道，就是他谈到说其实他自己后来到美国之后，在没有家人的压力之下，他自己主动去教会，然后在这个信仰历程当中也有他的所谓的起承转合，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放的就是他自己所写的词曲，就是主我到你面前，他说是你的爱叫我不再埋怨，你的信实叫我不再害怕黑夜
，
那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到又离开神的面前，到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甚至今天成为一个在福音流行音乐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者，那在教会也是一个学生牧区的一个牧者
，
这个一路的起承转合是许多听众朋友在听到前半段的时候会很好奇，为什么故事发展到现在会成为今天的你，所以谈谈这个信仰历程当中你的转变。
我想就是我刚刚有讲到说，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远离神嘛。那结果后来当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台湾来，那个时候我也完全没有考虑说会走服侍神的这条道路。那只是回来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一份，就是有一份工作，然后就做那份工作。那也是觉得说，可能人生吧，生活就是这样子嘛，就找一份工作，然后就做这样子。但是我总是在我的里面有觉得一个不满足，好像也是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就是你觉得就是不是只是你觉得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只是为了就是赚的一份薪水而已。那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知道我在音乐方面，然后神有给我一些的才华，给我一些才能，所以我就开始在写音乐，我开始在创作，在写歌。然后过了一年之后，我就辞掉我的工作，我就开始写歌，我就开始创作，我开始希望能够走流行音乐这条路，然后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真的专业的制作人，然后真的是能够靠音乐来 you know, 一方面说好听一点来服侍神啦，来荣耀神敬神，可是另外一方面自己想要说能够好好的赚钱啊，然后能够出名这样子，我觉得那是我的梦想。那可是当我 actually 去走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一切都会去成为一个祝福，如果我的生命是对的话。可是当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自己的野心跟我自己的骄傲让我去走这条路，所以反而因为这样子让我离神越来越远。You know, 我虽然还是来教会，可是我自己心里面知道我是一个来教会的人，可是我的心离神非常的远，我根本不是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我根本好像是在逃避神。我只要感觉到有神同在的地方，我就越想离开那个地方越远。然后我自己的音乐也越做越感觉越属实，这样子就是你我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歌，可是就是每一首歌每一个创作好像都被退回来，都被 rejected，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对， 我觉得我的态度很多东西不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感觉到我进到人生的一个很低潮的时候。因为你做什么，你做音乐，然后也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然后呢你的生命好像又弄得一团糟，你的跟神的关系又非常的远，然后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搞什么，然后又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所以你让你的父母又很担心。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父母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要出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反对，可是又能怎样，这孩子又那么叛逆，你要不要跟他起冲突，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等于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跟你讲话，或是他们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们那种失望，因为他们觉得这儿子养那么大，然后现在在搞这些东西，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然后可能要花钱买一大堆那么多的器材，要去借钱或什么，可是就不知道他到底他的人生的未来在哪里。Actually， 我一直在跟他们讲，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在自欺欺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人生的未来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方向，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用？跟我的朋友讲也好，跟我的爸妈讲也好，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很糟糕的人，因为又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可是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啦，好像我自己放弃，然后所有的人都放弃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感觉，神把我从这个低潮里面拉起来，所以神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新加坡受神学、圣经这一方面的装备。所以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机会，让我遇到康熙牧师，让我去到他的教会那边，然后让我从一个很悖逆，然后跟一个很苦读，跟一个对神已经就是。觉得神已经对我失望，跟我也对这个信仰，我也对 everything， 对这个世界，还有对我的未来都很失望，这样这个状态的里面，神再给我一次机会。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刚去读圣经学院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被半逼的那种， you know， 我觉得我被神 trick， 我被神骗去，这样子。就觉得刚开始去的时候是真的很苦读，是真的很痛苦的去，可是我觉得神慢慢慢慢的改变我，因为那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周牧师的儿子，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从台湾过去那边读书的一个学生，然后大家都很 excited， 大家都很那边的学生100多个学生，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很爱神，大家都很哇付上代价来读书，就是我一个人，我觉得啊我怎么有被关在那边的感觉，很痛苦很痛苦，每一天去上课就像很想死这样。可是我觉得神慢慢就改变我的生命。我记得每一天早上当我在敬拜的时候，非常，我好久好久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好久没有哭，就是好久没有流泪。可是每一天早上当我在敬拜的时候，然后当我在对神说，神啊，就是唱那个歌的时候，每次在对神说，神啊，我很渴慕你，神啊，我很需要你，我每次一唱到那个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因为我觉得那个神好像就在我前面，那个爱我的天父好像就在我前面，是我只要说我好需要你，我好渴慕你的时候，我就可以摸到他。然后神就说，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在抱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在爱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就在你的前面。我就说有有有有有。所以每天早上我的其他的同学都觉得这个人怎么怪，每一天早上都在哭，一敬拜的时候只要讲到说我渴慕你耶稣，我渴慕你天父，一唱到那个我就开始流泪，我就开始哭。因为神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伤害，神知道我从小到大我经过太多太多这些的事情，以至于我的心封闭，以至于我的情感封闭。所以每天早上当我在唱的时候，那我里面那种感觉成真，就是我只要说神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就摸到他了，我就可以触摸到他，我就可以知道神就站在我的前面，然后 it's so real， 我就哭。然后神就用他的爱一直医治，每天早上 for我不知道多少个月，就是这样子，神就一直医治，早上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医治我，一直医治我，一直医治我，一直医治我，就是，然后那神让我想到我以前跟我的父母，神让我想到我成长的过程，神让我想到我里面的孤单，神让我想到我里面的空虚，神让我想到我很糟糕的自我形象，神让我想到我以前，因为我里面的空虚孤单，所以我需要去好像。去透过交往，透过交女朋友，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神都让我看到过去好像电影一样，那我就在神面前一直哭一直哭，神就说，嘿，你要知道我非常爱你，我很爱你，然后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看你，那些其他教会那些人或者其他的人怎么样看你，什么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我怎么样看你最重要，而且我爱你，我接纳你，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不用去管，你爸妈说什么东西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我说你是宝贵的，我说你是被爱的，我是完全接纳。我每一天就在听神对我说这些话，我就慢慢被 build up， 我就慢慢被建造起来，我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然后 在包括神在那个段时间的时候告诉我说，嘿，你知道吗，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未来，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意向没有方向，我告诉你，你可以为我做什么。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想说，神啊，我可以为你做这个，你有没有讲错，是我吗？我可以吗？我这么卑贱的一个人，我这么不配的一个人，我这么没有那样子看人家看起来说很 obvious 的才华这样子，你要我去做这件事情。说 yeah， 我要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现在知道你是谁了，因为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样创造你的，我创造你的那个荣耀的心意跟那个计划，你现在开始明白了，所以你可以为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在神的眼中认识我自己，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是一个很大的医治。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就神给我信心让我知道说我可以在他的里面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变成一个有意向有目标，变成一个很意向导向的人。神叫我来服侍年轻人，神叫我回台湾，我以前很讨厌台湾，我以前觉得回台湾是很差的事情，我只是想工作一下以后再回去美国这样。可是神说 No， 我把台湾，我把华人放在你的心里面，我把这些年轻人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好像是你看到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你看到你自己在挣扎，你看到你自己在痛苦，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在很多的受伤里面一样。所以我每次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流泪，神就说我就是把他们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是要回去服侍他们，然后你要为我兴起一个年轻人的军队，兴起这一个新时代的军队，他们要来成为教会很大的力量，他们要来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很大的祝福。我说神好，如果你认为我可以做的话，我就为你做，我就为你服侍。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得很意向很目标导向，而且我就变得很有信心。
所以在从新加坡回来之后的你就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我连我的父母很 amazing， you know， 我怎么会变那么多？而且那个改变已经是 permanent， 因为我觉得我跟神立一个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 go back， 我没有办法再回去到我以前那个地方。There's no way， 因为我已经尝到这个东西多好，我已经不想回去。而且，我觉得那个负担在我的身上，那个使命在我的身上 ，have to do something for God。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像譬如说像我的亲戚朋友他们也会真的很惊叹，他们说光我认识你那么久了，我认识你二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你那么快乐过，我从来没有看到你连你的脸都变了。我说我脸没有变，他说你的脸不一样，你的脸好像感觉到有耶稣的荣光在你的身上。我说 Yeah， because 我的生命不一样，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改变我，而且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发现在我周围很多人他们也愿意出来服侍神，他们愿意出来全职来侍奉什么，包括我弟弟啊，包括我从小在长大的一起的朋友啊，因为他们说哎，这个真的很不错，你 know， 不会像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大家都立约说绝对不要做传道人，觉得真的很苦啊，或什么。你看看我们的爸爸妈妈，看看那些传道人，现在他们看到我说，他们说 ，actually it's pretty good， it's very good， 而且好像感觉 very promising， 很有 future。人家以前讲到说传道人都讲说啊，好像是不是你其他东西没有的做，然后你才去做传道人，你其他东西你考不好啊，或者什么样子，你功课不好或者才去做传道人。现在不是，现在是要把最好的给神，是，所以他们看到这样子，所以他们感觉到那个神的荣耀的生命，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在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被吸引。
所以从也就等于是以前风闻有神，但是在那一刻你亲眼见到神，经历神，与神面对面，不是康熙，不是那个学校的缘故，是因为你真的与神面对面，
对，
所以你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我谈到这个部分生命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你就回到台湾以后成立了约书亚敬拜团，然后成为这个团的团长，然后最近你也成立了个 Seventh Day 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团队。我们先把侍奉放一边，就是我也会好奇，我相信听众比较好奇，就是说以前你是封闭的，就是感情封闭的，自我形象是封闭的，那当你被神摸着之后，你整个人的生命是更新了，那谈谈就是在情感这部分你是怎么样去转变的？
情感这部分
对，
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而且非常饥渴爱的人，因为你在家里面得不到的时候，或是你从神那里地方得不到的时候，我相信唯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在 emotionally 在情感上面所有的需要。可是你得不到，你跟神没有这样子的关系，可是而且你跟你的家人没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出去寻找。所以呢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交女朋友，而且一直换，然后当然我不要在这个节目上讲说我到底换几个女朋友这样子，但是就是 因为你发现没有任何的在这样的 relationship 里面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因为就是你很 you are so thirsty for love， 你觉得你对爱很大饥渴，你觉得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他可以来满足你的需要，可是那是个假象，他只是让你感觉到不孤单而已。可是 actually 你还是里面还是觉得很孤单，你还是里面觉得很多的需要，你需要去一些地方，你需要跟这个人要在一起，然后你需要好像有人陪在身边，可是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还是很孤单，你还是里面没有被满足，没有被真正的爱所满足，因为你知道只有耶稣可以满足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交往的里面，当然我感谢神说我跟这些我的 you know ex-girlfriend 啊，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说没有 you know relationship doesn't work out， 可是我们还是，因为我觉得神真的很怜悯啦，神也他恩典，所以我们都是 become good friend。 可是当然我也知道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伤害了很多人，因为你自己不 healthy 嘛，你自己整个的情感，第一个你不成熟，第二个你又没有预备好你自己，所以你就进入到感情的里面，第三个你又在要求另外一半去做到他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你要他扮演神的角色来满足你在情感上面，在灵里面，在所有的方面所需要的爱跟那个空洞。所以对他们来讲，所以有后来当我生命慢慢被改变的时候，我了解这个事情，我就会说我以前这样要求人家，我以前这样子去 pressure 人家，去给人家这样压力，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办法的。我在要求人家这个 mission is possible， 所以我那个时候后来我生命改变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我就会很难过，我就会哭，因为我觉得说，我真的好像每次都给人家开一个那种不可能的训练营一样，那种很恐怖的那种训练一样。那些我以前的女朋友，她们觉得哇，快死掉了，在那里面就是怎么会那样子的 needy 那样子的需要，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可是当我后来被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no， 那个爱的源头是在神的那边。当我自己被满足的时候，我才能够付出，我才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而且我才能够真正的去从别人那里领受爱，而不是要人家来满足我里面所有的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的过去的一些在这些方面的错误，而且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教导你说要怎么样选择人生正确的伴侣啊！像最近我花了六个礼拜的时间在我们青年崇拜的里面，青年牧区里面，我教导这些年轻人如何选择正确人生正确的伴侣，因为学校也没教，教会也没有教啊，他们就是随便乱交男女朋友或怎么样子，然后大家都受了很多的伤害，大家在这个当中都有很多的痛苦跟很多的挣扎。所以我因为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我自己也选错很多的人，选错了很多的女朋友，然后交往，所以我知道那个 struggle， 我知道那个痛苦，而且现在最 concern 年轻人的就是这一方面啊，不是他的学业，就是他的感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的走出来，因为我相信神，他先满足我，他先医治我在情感的部分，所以我现在等到我这一方面都能够慢慢的健康健全的时候，我才能够 ready 成熟进入到一份可以负责任的一个感情的里面。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在感情的方面神是这样子带领我的，但当然中间的时候很造成很多别人的伤害，自己也很多的伤害，因为你自己在要求很多的东西是 impossible 的事情。对，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正在走跟你过去曾经走过的路，因为没有人对爱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对，
只是在乎那个感觉，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被有没有满足而伤害对方或自己被伤害了。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方面真的希望上帝透过你可以祝福更多年轻的朋友，能够在追求真爱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能够真的先被神得着，才能够 ready 好自己去分享爱或者是接受爱。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最后我想这一部分就是要谈到你的侍奉了，因为知道目前你在台北灵粮堂学生牧区担任学生工作的一个牧者，另外也是一个流行就是福音流行音乐的一个词曲创作人，包括演唱者，
是
这其实是一个双重不一样的侍奉，但它有相关性，因为它可以吸引年轻人，但是它却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侍奉，一个是心灵上面的一个牧养，那另外一个是属于精神上面的一个牧养。所以能不能谈谈就是在这两个侍奉当中，你对这样子的侍奉你的投入跟你的期许？
我自己觉得神就是把一个对年轻人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嘛，所以我所看到的年轻人的工作跟年轻人的教会还有年轻人的复兴， 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拼图，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不管是教会里面的牧羊的服饰也好，或者是像约书亚乐团，或者是像 Seventh Day 这样子，不管是敬拜赞美或是流行音乐，或者是我们有成立一个音乐制作的公司叫异乡工厂，这些的部分都分割我大部分的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些的部分都是在把这个年轻人复兴的工作，在华人当中他每一个都扮演不可或缺的拼图的角色。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我去把自己的拼图一个一个 develop 起来，所以有一天当时候到的时候，这些拼图会拼在一起。譬如说我们真的在乐团的这个部分啊，譬如说我们常常出去外面巡回啊，或者是promote 我们的音乐，或者是透过媒体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流行的福音的音乐传达出去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发现 benefit 很大，我们的牧养跟我们的收割跟我们的传福音的一些的工作。所以我在想说，当然不只是我们要做收割的工作，不只是我们要做撒种的工作，教会也是一个粮仓，我在牧羊的工作这边也是一个神的家，可以把这些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可以让这些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不只是听到福音而已，他们可以进到这个牧羊的里面，他们也可以生命能够得着像神说的，耶稣所说的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是全部一起并行的。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它有很多分很多细项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在上面神给我有智慧能够去分配我的时间，让这每一样的事工都能够来成全神复兴台湾年轻人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我以前也是说在别的团队里面，以前的时候当我还没有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以前在别的团队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说，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出去服侍，去带聚会，去巡回，去演奏，这些东西都很棒，都很好，去开布道会什么东西，可是你会发现说，往往做完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很热闹，也很多人觉知，可是教会没有把这些年轻人承接起来。这些年轻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说，哇，很酷，很炫，非常好，音乐什么东西都很棒，可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发现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会觉得怎么落差那么多，那我要走了，我不要留在教会。所以我希望的一个 perfect picture 是教会跟我们所拉出去的东西是一致的，所以用年轻人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他们可以接受的风格，他们可以接受的管道来 reach 他们，不要讲一大堆的东西，年轻人说你在讲什么，我根本不明白，你在你要诉求的是什么，你在讲一大堆东西，是你自己教会的文化，是你自己教会一些好像老掉牙的东西。 No, 我们要让那个 message, 我相信神的话语不改变，神的 message 没有改变，可是我们要用年轻人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喂养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来在外面的时候，他们所听到，他们觉得哇 they are very excited, 他们觉得哇这样子的方式很好，这样子的敬拜方式很好，这样子的音乐，这样子的信息很能够帮助他们，他们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也是一致的。Okay? 我们不是要把信息世俗化，我们不是要把信息 water down, 好，都去到进到一个很 shallow, 很肤浅的 level, 不是。我们相信每次当那些很多的人他们来到参加我们的青年崇拜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信息是非常的深的，而且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针对他们的生命去建造的。可是那个风格是他们可以接受，他们知道说，嘿，耶稣也爱年轻人，耶稣也穿牛仔裤，也来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讲是真的跟他们生活当中切身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说，教会里面不只是在讲复兴祷告一大堆那些东西，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好，我也跟你分享这些东西，我也告诉你意象，我也告诉你你要被圣灵充满，我也告诉你说你要为神的国度要火热，但是我也告诉你怎么样子在你年轻人的生活的当中，生命的里面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教你怎么样交男女朋友，我教你怎么样神真人生正确的伴侣，我知道怎么样子帮助你，怎么样子从你自己的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我知道怎么样子帮助你在学校，在你的工作上面能够成功，能够有所成就，能够发挥出来 你最大的果效，能够在你的学校里面或者在你的工作里面为神做盐做光，能够活出你的 purpose 之外，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在我们的事工的里面要做到的。可是透过不同的管道，可以透过演唱会，可以透过专辑把那个 message 传出来，可以透过一首歌，也可以透过牧羊小组都可以做。所以这是我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拼图，我要把这个华人的年轻人的这个复兴的工作把它拼起来。那当我有这样子的 vision 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因为神就会把这些的人带到我的生命当中，这些的人，这些的同工，这些的资源带进来，然后让这些每一件的事工都能够去发展。因为神知道 the key thing 关键是在人，关键不是在于你自己心里面去想多少的事情，关键是在于神把合适的人放在对的位置的上面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的 job 就是在 牧养这些的人，牧养这些的同工，帮助他们，然后把这个 picture 能够 put together， 所以每一个大家在这个当中的时候都能够整个的运行，整个的发展是很顺畅的。大家在这个里面，大家都有一个 purpose，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到底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好棒哦，我觉得好想回到年轻哦因为我觉得服侍这个世代年轻人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们真的听到今天周训光传道他从成长到现在这样一个历路过程、
嗯、
我觉得就是神真的改变了，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真的看见神的手改变你的生命。
嗯，
我也相信你的父母亲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的手与神同工，一起改变了这个宝贝孩子的生命。这孩子可能就这样子无声无息的走，但是他今天成为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年轻人、
嗯、
当然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我们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真的邀请你为周训光传道来祷告、
嗯、
一个有意向的人需要有一群祷告的团队在后面支持他、嗯、扶持他，以致他能够走得更正确的道路来服侍神，服侍这个世代年轻人。好，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谢谢训光传道、啊、
谢谢
你接受我的采访。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祝福收音机旁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家长们，因为真的要看重自己的孩子，用祷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最好的。不要看他现在，要看他几年后的他，在神的眼中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嗯、
那节目播出完之后呢，我们要赠送五卷今晚的节目卡带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今晚的节目做得很好，你很喜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索取。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就可以了。好，在这里诚心诚意的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早晨我等候亲近你，你抹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仰望你。 Oh,